主啊，求你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懂得借用圣经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来祷告，祝福今天的时光。主啊，我是你的器皿，求主洁净与我同在，使我讲的弟兄姐妹听得明白，除去一切仇敌的搅扰和攻击。主耶稣的十字架高举在这上空，除去一切偷盗的灵离开我们，使我们今天都能够满载而归。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你有自由运行的主权在我们中间，无论是讲的听的，在你里面同门照旧。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上一次因为姐妹会退休会哈，我要跟姊妹们有一个主日的分享，那是在一年前就定下来的时间，所以有冲突。然后上一周呢，就由怀中弟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有叫大家预查十二章，就是撒母耳的告别和警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上帝的旨意？就是当他讲临别赠言的时候，这一章怎么样反映上帝的旨意？大家有思考过吗？要分享吗？这一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神的旨意？有没有人要分享？十二章哈，好吧，如果没有的话，因为今天时间也晚了哈，所以呢，我就继续。就是有一个姐妹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阿拉法和什么叫做 Omega？ 这个是其实我在想，我们问问题尽量问书卷里面，因为这一次是讲撒母耳记哈，这个是呢是关于启示录的问题。但是我想讲这一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进入到这十二章。所以我想还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带一个什么概念进入十二章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是王。因为整个十二章撒母耳叫他们回顾以及叫他们悔改的内容都跟耶和华有关。耶和华说他是真正的王，但是耶和华说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死，开始的始，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其实这个呢，阿拉法 Omega 呢是一个希腊文的字母，是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我学的时候为了很好的备注它，所以我把它唱下来，我今天我也唱给大家听哦。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Theta, Eta, Theta, Iota, Kappa, Lambda, Mu, Nu, Xi, Omicron, Pi, Rho, Sigma, Tau, Upsilon, Phi, Hippos, Omega。 你就知道第一个是 Omega， 不是，第一个是 Alpha。最后一个是 Omega， 好，所以呢，什么是 Alpha 跟 Omega，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是希腊文，因为希伯来文是旧约，希腊文呢是新约，所以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它其实 R 是它的元音，最后一个 O 也是它的元音，但是它的名字叫阿拉法。最后一个是 Omega， 知道吗？它原因呢有五六个，那可是它的这个最后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呢是它们名字。它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说，它是开始，它是终了，懂吗？所以这就是启示录下面写的，为什么它是开始，昔在、今在、永在，然后来一个阿拉法 Omega， 我们都不知道这啥意思。现在知道了哈，所以我们带着一个王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王是从始到终了的，我们的王是人一辈子当中掌权的王，带着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来到十二章当中。好，十二章这个一整章呢是分享撒母耳的临别赠言哈。本来我是想有一个小组分享，让大家分享，就是当你从一个教会离开，或者说从一个组长位置退下来，或者是将来有一天你真正要见主的时候，你的 那个证言，你离开的证言，你会想什么呢？其实我想了很久，当然离开教会，我知道我要讲什么证言，但是见主的那一刻，我还没想好要对大家说什么证言。那我们看看哈，撒母耳当他从他的位上下来的时候，真的就是结束了士师的那个时代，然后进入到君王的时代，他在讲什么？我们就来看这一章的圣经，好，第十二章。其实我要先解释的就是撒母耳的这个临别演讲，我用一整章的圣经来分享它，你会看到其他我至少有两章，但为什么这一次用一章，也为什么撒母耳的临别演讲是放在圣经的这第十二章呢？它有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什么作用？从一个教管的这个角度来讲，犹太人的传统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这四卷书被他们称为前先知书，所以每一个时期的结束到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都有一篇的演讲词。比如说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一到二十节是约书亚的临别证言。当你，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分析这么多，当我们去看这两篇临别证言的时候，会发现说很多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都站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们都要来警告他们当中所犯的罪，然后他们同样的都有他们对他们的勉励跟安慰，这是很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哈。然后还有一个历史的回顾，约书亚也是这样讲的，然后有一些的吩咐，最后呢有一个宣告咒诅跟祝福。所以你们去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跟撒母耳记十二章，它的模式它的架构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这一章放在十二章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它从教管的广度来看的话，它是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回顾过去的历史，一方面来预备这一个未来，是一个扫罗衰落的一个分水岭哈，这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角度。由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认知，对书卷的认知来讲起，然后从这个扫罗的这个兴衰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用一张下面的这张图，你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呀。失灵了，开始了，好，我把它全部放出来哈。你看为什么这是十二章呢？因为八到十一章讲到的是保罗被认可，首先是被上帝认可，然后神证，然后公开当选人证。那接下来呢，亚比之战是他自己的己证，证明说哎，神容许立了一个这样的王，当然不是神的心意哈。那到了临别证言有一个过渡，一旦撒母耳一退下来，完了，你看我用这一个幅度来表达，那么扫罗就开始走下坡路，他妄自献祭，然后呢再下一次讲罔顾军需打仗的时候，然后为了守住自己的那种威信，他说任何人都不要吃东西打仗，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太饿了，吃血都没放干净的动物，所以得罪了神，罔顾军需，所以呢还违背神命，上帝叫他要杀亚玛利人，他不杀，把上好的留下来。那最后呢他开始追杀大卫，然后滥杀几十个祭司，然后到最后交鬼被杀。你就看到为什么十二章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对于保罗的一个兴衰来讲是一个分水岭哈。才刚刚上去，他马上呢就开始走下坡路，说明这个不是真正神所立定的王，带领百姓要走属灵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自己的这个滑坡滑得很厉害哈，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起先讲的，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摩西也是这样呼天唤地的来呼喊以色列的百姓要怎么样归向主。那么撒母耳呢，这一个代表灵恩的，就是圣灵的这种的一个领袖体制就到此结束了，然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君王的代表，这种君王制，那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十二章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十二章一整章讲什么内容呢？我用这样的一个循环来分享。红色的那一个点是红色的，这里是开始 撒母耳有一个自白，好，我是怎样的一个事实，我怎么带领你们，然后开始回顾历史，然后就告诉他们罪的原因。那中间最中间的一个转折，就是上帝透过打雷一个神迹，让他们知道你罪在哪里，然后百姓哇看了这景况，然后再听撒母耳讲的话，他就害怕了，然后就知罪，然后接下来呢是他们的悔改。那真正神的百姓有悔改有回转的时候，神一定给予施恩，那就是给予应许在这当中。这是十二篇一整篇的内容哈。那我分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一到五节是撒母耳的自表清白哈，他的一个宣告，他是怎么样的来服侍上帝的。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啊，听到撒母耳的这种自白的时候，真的感觉羞愧，也是恐惧战惊哈。我想很少的牧者能够这样子脸不红心不跳拍着胸脯说，我是怎么做上帝的仆人，我是用怎么样的行为来见证我是怎么服侍上帝。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的清白的啊，自表清白。第一节他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这一句话是一个开场白，是一种正式宣布士师时代的结束，君王时代的开始。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指第八章所讲的立王的这一件事情。那我已经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原来是说我在你们前面行，现在是说这王在你们前面行，就是过去是我来带领你们，用一个士师的方式，上帝的方式，可是现在不是了，是已经有这个王在你们的面前。那我是怎么做的呢？第二节第三节他就说了，撒母耳接着说，我已经年老发白了，我从幼年到如今都在你的面前，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好，讲了很多。所以有一个牧者他对撒母耳一生的服事用一句很悲叹的话总结，他说撒母耳是该做的他不能做，不该做的他要去做。哦，我非常阿们，非常认同。什么叫做撒母耳该做的他不能做呢？本来士师这个制度是他该执行的，但是他不能做，因为百姓不认可，他做不了。但是不该做的呢，就是以王的制度来带领百姓不该有的这种模式，他却要去听从。其实他是不认可，但是上帝要他做不应该和上帝心意的，他却要去做，其实是一个很为难的一个教会领袖来着。但是神要任凭百姓，你要受苦，让这个王向你们的孩子来招来当兵啊，什么很多很多的药，好，上一周给你们提过了，很多的药的时候，你们才悔改说，哦，原来不是，原来上帝当王的时候是一直给，现在我们是一直施恩给我们，现在是王一直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撒母耳的一生真的很辛苦，他该做的他知道要做的他不能做，他不该做的但是神要他的时候，他只能用十五章的那节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他要去做，这就是他很辛苦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收受贿赂，因而眼瞎呢？眼瞎在原文的意思是蒙蔽眼睛，就是视而不见的意思。我有的字用红色标出来，红色它那个欺负、抢过、夺过，还有虐待，它指着一个人在有权力的位分上所做的一件事情。但蓝色部分呢，它指的是跟金钱有关。这个贿赂在原文的意思是金钱赎买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领袖在这一节圣经体验到两大方块，一个就是权力，一个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会夺会抢，就像谁呢？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但是在原文他这两个字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你去看他的字母是一模一样的，但他所讲的是因为权力所带来的这样的辖制。撒母耳在年老发白的时候，那到底有多老呢？我就这么推算哈，就是他是在七十岁的时候，大约七十岁高了扫罗为王。那之后扫罗是统治了 二十年，持续了二十年，对不对？那撒母耳这里说已经年老发白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活到八十多岁的时候，因为从撒母耳讲这段话到扫罗退位的时候还要一段时间，所以呢估计撒母耳就是八十多岁，所以他就称自己说，哦，我是一个年纪老迈的人，确实年纪老迈。然后他在这里的时候说，但是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一生，在权力方面，在钱财方面，没有亏欠过大家。哇，我就觉得这是很不简单的，掷地有金石声的铿锵言语，非常的不容易。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能够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这样自白，然后在人的面前询问说，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哇，能够这样的保证询问，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因为撒旦也会攻击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特别是手握大权的人，权力越大，他诱惑就越多，试探也就越多。比如说当他在那个祭司的位份上，别人要为了认罪 要来请他献祭，今天来受礼，明天可能来邀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能够不贪污，在那个世代贪污盛行，以权谋私者的那种状态底下，他能够保持自己，很难得，真的非常难得。因为有的人说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权，所以撒母耳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没有来跌倒。试问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牧者哈，特别是教会界的牧师的腐败，我们也会常常听到。当我们听到这一些人，比如有的是挪用这一些的公款，就跟钱有关，或者是权力滥用，然后控制，比如说控制什么堂管会啦，或者什么其他啦，或者道德性的丑闻的时候，那牧师他是身败名裂的，那也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些的结果哈。那这些呢跟教会的治理或者说跟教会的治理和问责有一些的讨论的，那我们就不在这里讲。总的来说，撒母耳他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身为一个牧者一辈子，我在钱方面在权方面都没有亏待过大家，他始终是用他的生命来表彰我们的神，然后他的生活是一个神人在神面前，人面前神人的一个见证，他是无愧于百姓，而且是非常非常敬忠，哪怕他退位的时候他也没有来失去他的一个服侍的，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地方，他能够愿意把他一生的服侍总结在他的行为上，他怎么样透过他的行为来活出他自己所传讲的，活出他所说的。我记得保罗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是人跟神同时的做见证。这圣经的这两位牧者真的是令我们佩服的不得了。也有可能你们没有办法当教会的牧者，可能就做一个信徒，那我们也要想圣经对于我应用来讲，是不是我可以在人的面前跟神的面前将来有一天可以这样的交战呢，说我没有亏欠过别人呢？提摩太后书是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们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儿女，这样的职分被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我们自己是神的用人哈。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生活信仰化，然后信仰生活化，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也常常来警戒自己，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如果你要真的是确定当传道人，好好做，不要丢我的脸，不要丢我的脸，你好好做，这样子。我妈妈因为我走上服事道路，她三年不跟我说话，那个三年是很难熬的，但是一旦这三年一过神开路，她第一句跟我说的话也是好好做，既然你决定了要走侍奉道路，好好做，不要丢我们的脸。我也很怕给他们丢脸了，所以也是恐惧战惊。但愿我们有一天直到见主的那一刻，你看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敢这样子讲这么重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佩服。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行为是我们的身份证，别人怎么看我们就是我们的一张身份证，而且我们的行为说真的是一个最宝贵的财富来着，比这个身份地位都更宝贵哈，因为是我们基督徒的黄金招牌哦，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自己。虽然你可能只是组长，可能只是事班成员，也有可能你是教会的牧者什么的，但是呢，要很谨慎。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感恩的事情之一哦，但是服事上来看，最感恩的是带领我走这么些年，从2009年毕业到现在服事，有历经过3位的牧师。啊，有的牧师呢是有好的榜样，有的牧师呢当然也不一定有好的榜样留给我。在我还很年幼的时候，我出来服事，我就发现经常说牧师会叫我去为一些从乡下来的或者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祷告，他都会说哦，我这时候很忙啊，你找我们珊珊，然后呢我就跟他跪下来一起祷告。因为我是从贫穷的家庭出生了，我不会轻看老人家，特别轻看见老人家我反而会心疼，就好像看到父亲的背影的样子，然后我就陪这些老人家去祷告。久而久之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牧师叫我去陪的人都是乡下来的或者长辈或者没钱的哈，那我心里是会有这种的敏感跟意识。那多年之后呢，我们同工当中他们就发现说，哎，为什么牧师送去什么马来西亚，送去新加坡，成为要培养教会同工，一定是有钱的人。其实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也想讲责备现今很多的教会。你去观看现今很多的教会，他们设立一些同工的时候，不是以灵命为标准，这个人多爱主多追求主，一定是以他的财富为标准。为什么呢？因为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他有钱，他机票都不用教会负担，他可以出啊，谁不喜欢，教会就很喜欢。如果他是一个长职的同工，哇，那这样很好啊，那他在长职同工里面自己有钱，说话有分量，有威望，是不是管理起来就好管理？其实错了，真是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团队里面都是有钱的人，我会存质疑。如果你的团队里面都是敬畏主很追求的弟兄姐妹， no problem， 绝对是非常棒的一个团队。但是现今我不能说所有哈，至少在大陆多数的教会，你去看它，我们叫堂管会，你们这个叫长执会，你就看到里面寻啾啾气昂昂的人。为什么？因为有钱。真的求主怜悯现今的教会哈。那有很多好的榜样在我的面前，带领我走过好多年的这一位牧师呢，他说他是第一届的神学院，福建第一届的神学生。那个时候出来没有教堂，信徒当中人数很少，他去其他下乡的地方，然后教会给他一个月工资就是18块钱，他去讲一次道的时候，乡下信徒算是很恩待他，给他5块钱车马费，他就是靠着这5块钱车马费然后生活。可是他从来没有贪恋别人的东西。我看到的我的这一位牧师弟兄姐妹爱他给他东西的时候，等一下他转手他就送给我们了，转手就来看我们了。我是很感动，在我的上面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遮盖哈。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宝贵的同工，当然他说话有点尖锐，他说你常常教导我们说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我就是看人看环境。他就讲得这么直白，我就是看人看环境，如果那一个人不行，他没有给我好的道德榜样模范，我怎么看出来他有主的生命？后来我想想，哦，这种尖锐的同工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很宝贵，因为他会常常的提醒我们。所以呢，他会在教会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他会发脾气，他很愤怒，他说你叫我们不要看环境，我就是看人看环境。也有一定的道理哦，但当然我们的解经不像他的认知，因为圣经讲的不要看人看环境，是要你对神的关系，你不要看人看环境。但是他所讲的是行为方面，我就是会看的，为什么不会看？真的，弟兄姐妹，我也真真切切的醒悟，确实众人都在看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当然也是对我们这一些在服侍神的人常常在人前的 所以像提摩太说，不要叫人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我就在想，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一生就像那个审判的时候，像录像带放出来，敢不敢看自己？我都觉得不敢看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敢大胆的这么说啊，或者等我们从族长的位置退下来的时候，我们敢说我尽力了，我很尽力了哈。然后第二个方面，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从六节到十二节哈，讲到撒母耳带着百姓来看，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他会带领会众常常来回过头来看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典。首先六到八节在讲的是一个主题，叫做神是拯救者。他们带他回过头来看雅各出埃及，然后进入到迦南，在那地居住，然后进入到士师的时代，这一些的百姓，当他们遇到每一个难处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救他们，就是从红色框框里面的这一小段看到，他们是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神怎么救他们。士师的时代，他们没有君王、政府、军队，不要纳税，不要服役，那敌人侵犯的时候是上帝救他们，透过士师、祭师、长老的裁决来帮助他们。但是从第八节开始的时候呢，到了埃及地，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等等等等很多的人哈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要回过头来去看这一个历史。为什么我们回顾我们的这个历史很重要？因为会带给我们信心。我们想到说出信的时候，神怎么帮助我来走前面的道路？那么你就会想到说，哎，我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惧怕什么呢？我的神岂不是一直在吗？过去救我，现在救我，将来还要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从埃及的呼求，到差摩西，到应许之地的安然居住，都是神一路的带领。然后但是他在他们当中有忘记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兴起人来攻击他。所讲到的神的审判，就是从九节到十二节讲到说，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那么就交在下属将军西西拉的手里，被欺压了整整20年。最后神兴起谁呢？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和他的将军巴拉来拯救。这是一个审判，但也是一次的拯救。那接下来他们又忘记了怎么办呢？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然后欺压他们18年以及另外的40年。那非利士人是士师时代的这个宿敌哈，就是一直搅扰以色列。那为什么会兴起搅扰呢？也是因为他们忘记偏离了神的道哈。那再接下来他们又忘记神的恩典跟拯救，那神就把他们交在摩押王的手里，那么就服侍摩押人整整18年，受欺压18年。那最后神兴起谁呢？神兴起以父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神的仆人撒母耳要带领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历史的时候，是在告诉他们一个线路，你们忘记神就交付你们会被管辖。那讲这个的目的是一定要向神悔改。然后到了第十节的时候，这些百姓听了这一些的历史是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这个亚斯他路和巴利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百姓呢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他们真的意识到说，我错了，过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审判跟管教，是因为离弃神。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很严肃的尾声宣告，我要侍奉耶和华。这就是在约书亚记24章以及这撒母耳记12章一模一样的一个这个排列，就是当讲了他们罪的时候，百姓会悔改，会回转来归向主哈，这是神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当中就会看到说，神是很有恩典的，只要人向他回转，神就向他施恩。神差遣耶路巴利，其实就是我们圣经这个所 圣经所讲的一些的事实，然后比但、耶夫他、撒母耳等等，这个罗列下来，就是兴起这一些的人来拯救这一些的百姓。在这样的一章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他所回过头来看的是有六次他们的这种循环，一直不得悔改，一直不得释放，一再一再一再的犯。然后撒母耳透过这一些来告诉百姓说，神做工的法则就是神要离弃百姓，那么他们就会遭受管教，那这样一定要回来。那也成明了在这六次当中一个蒙福的定律，就是他们向神悔改，神就一定会拯救。好，这是讲到他们怎么样的经历，你们要下埃及的时候上帝的拯救忘记等等等等。然后当你们立定心志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王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最大的罪是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王，但是你们不认识。这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解释，回过头来看历史。所以我们要常常回过头来想主给我们的拯救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谨慎，我们会不敢。哪一次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是因为我的罪呢？哪一次我的蒙福是因为我对上帝的回转或者说跪下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的。然后最后一个方面，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臣民祸福。臣民祸福当中也看到撒母耳他服侍的一个榜样，就是成为一个代祷者。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警告，就是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顺从他，那否则的话，这个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讲到前面有警告，后面一段是更重的警告，否则你们会回到那个历史当中，会像从前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在那当中。然后十三到十五节讲到说，耶和华已经立你们的王了，所以你们要这样的来单单的来侍奉他，继续的来侍奉他。那神很施怜悯，就借着一个神迹来印证撒母耳说的话是对的，来印证这些百姓真的是得罪耶和华，犯大罪了，就是透过打雷跟降雨。在那个季节就是近东一带它是收割麦子的时候，也就是正当阴历五六月份之间是没有下雨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雨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却打雷降雨，是一个跟平时的日子是很反差的一个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庄稼会受损，会霉烂。那么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更加的害怕。弟兄姐妹，如果你被人责备，你有罪了，你也意识到你真的有罪了，那么你的出路在哪里？你惧怕了之后该怎么办？其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去探访牧养的一个原则，所以弟兄姐妹来认真听，就是神设立这一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他所说的话以及上帝的真实性，确实他是一位王，你们是有这样的罪。但是当他们知道这个罪的时候，圣经用的词是什么呢？百姓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上加罪了，他非常非常的害怕。那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神的仆人对于他们正确的牧养，那就是带来的安慰。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然后接下来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那耶和华喜悦你们的是什么？你们的悔改。如果你们真的向他悔改的话，他必不因他的大名把你们撇弃了。然后我呢怎么样？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其实你们看到这个安慰是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神不会撇弃你的，只要你有悔改神会接纳。另外一个呢，一个也是牧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会为你来祷告的。因为当你指责弟兄姐妹有罪的时候，那个罪疚感让他很难过的，那很难过他的出路在哪里？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你要带给他安慰，告诉他说神还是没有撇弃你。然后不单单你与神的关系，我也会来照看你，我也爱你，我也愿意为你来祷告。其实撒母耳做得很好，因为他最后呢，他说我已上到正路指教你们，他真的指教。包括扫罗犯罪，他不畏这种的强权，他 他真的站立起来指责扫罗，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敢挽留大卫，那真的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真的这么做，他用正道来教导来指引，他真的就是退位但是没有退休，他确实做到了。这就是带给我们一种的很大的盼望啊，神没有离开我，即使我也是处于那种犯罪的情况，神没有撇弃我，然后呢还会有人为我来代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一种的盼望，我们不惧怕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关怀的技巧。我们要把这一个技巧放在我们牧养的一个生活当中哈，来告诉这样软弱或者在最终的弟兄姐妹，他们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安慰了之后呢，是也是撒母耳的一个承诺，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是撒母耳的承诺，同时也讲到我们为别人代祷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两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会撇下一个人，所以我要为他代祷。阿们吗？神不会撇下一个人，当他回转的时候神会接纳他，我一定要为他代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不能够不为他代祷，是因为当我为他代祷的时候，他就不会得罪耶和华。这真的，我觉得这一段话很激励我们哈，成为一个代祷者。当我的外甥不乖的时候，我天天为他祷告，我就跟我姐姐说，你眼睛不要定睛在他的不乖跟叛逆，请你把眼睛转向神，定睛在神那里，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那他会回转的，他真的会回转的。用祷告托住的孩子不会失落，你要去为他来代祷，那也是鼓励我们，那不能说我托给神就好了，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每周六陪着我弟媳为他孩子祷告，我没有带着盼望说主啊你改变他的成绩让他成绩好，我就是让全家人能够来归向主。这半年多以来，我弟弟每天晚上他开始做家庭崇拜，这三个月以来，我弟媳每周六祷告的时候没有哭哭啼啼，他的家庭安安静静，没有再告诉我的我的孩子不乖什么。反而有一次我从我弟弟的口里知道说他的儿子很好动很好动，看书不亚于说20分钟以上，然后现在看书2个小时，一看就呆进去了，就会一直看，这是很难得的。我就在想，我说从我弟媳的身上我就看到神的作为呀、你看一开始的时候那种状态哭啊，然后我陪他进食做祷告，到现在几个月安安静静的。我有告诉他，你就直接告诉老师，我的孩子不看成绩，你只要不赶他走就好了，你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就是不会读书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用人的办法？仇敌会借着这些让你不得活，你没法活，怎么办呢？回转归向主，来交给主。你真的要有一个代祷的心智。撒母耳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承诺，也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真的是成为代祷的人。他离开正坛，但是他从未离开祭坛，他就借着祭坛来服侍更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整篇的圣经你会看到说，在诗篇里面他讲，他说撒母耳列入代祷的名单是怎么说呢？在求告他的人当中有摩西和撒母耳，摩西谁能望其项背，但是撒母耳跟他并列。然后在撒母耳记的这几章我罗列下来的这些的圣经是什么呢？他在以色列百姓要打仗的时候，面对非利士人，他就为他代祷，然后以色列人打了胜仗。当他们要弃绝神要立王的这件事情也弃绝他，他很难过，怎么办呢？他也代祷。然后求神打雷给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也为百姓代祷。扫罗背弃的时候，他说神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哀伤呢？那一节圣经的顺序原文是调转的，神先问他你为什么哀伤，我已经丢弃这个扫罗，但是我们中文圣经说我已经丢弃扫罗，你为什么忧伤呢？就是神看到他真的为别人祷告到一种忧伤的地步，而且是终夜哀伤。有谁为别人祷告是终夜哀伤呢？但是撒母耳就是这么做到，他就是成为一个代祷者。然后他这里呢来 自我宣告说，我永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我是没办法做到。我们为过两个教会，我离开了，除非他们主动告诉我什么问题，但是除非偶尔记起来他们为他们祷告。那我觉得萨摩好不容易，因为他的家住在他玛，你知道吗？他就走了，拉玛他就走了，他就不一定是牧会的那当中，就交给你扫罗完了，跟他什么关系？但是他还说，我不停止为你们来祷告。这是他的这一段圣经带给我很多的激励哈。虽然他离开了公开的侍奉，但他不离开祷告的侍奉，从士师的位上退下来，但没有从宗保的位份来退下来。他没有顾自己的那种哀伤啊，退位了然后自哀自怜，他反而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为百姓来迫切的祷告。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神的仆人哈。到最后呢，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百姓就开始认罪悔改，以及最后有一个尾声，就是他愿意尽心尽意侍奉耶和华，愿意在主的面前来服侍我们的神。最后呢，我把这一个总结图给大家看。撒母的临别赠言，他先是自我表白说，我已经应许立王，我没有再亏负你们。那你们的历史的这些先祖是这样的，他们在下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百姓忘恩的时候被惩罚，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你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做错了，可是上帝给予你们怜悯，然后立了扫罗为王。那在这里呢，你们要有一个选择，有两个选择，你敬畏上帝，看侍奉上帝是好的，那你就来侍奉上帝。如果你要违背上帝，作恶远离上帝，那么你一定会受罚。受罚就是黑色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下埃及，然后摩西出埃及，百姓万恶差遣士师，这一些就是他们的历史。要看历史神是怎么样的来惩罚管教他们，来以此警告百姓，你们要记住上帝的恩典以及他的责罚。总之整篇的内容就包括他的表白、责备、警告跟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一天要离开这间教会，或者离开你现在服侍的位置，或者再后来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见上帝的时候，你要讲怎样的临别赠言？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说，你自己先讲，你要假如有一天你离开我们山谷教会，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到那一天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要说什么。当然可能内容会分，以后可能认识的会丰富一点，但是至少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它的主线是什么呢？主线是表白我是怎么做的，然后责备百姓你们是有什么的亏欠，然后给他们警告你要选择你要怎么服侍上帝，最后带给他们安慰，对吗？他的思路是这样。那我当我们要退位的时候，我们的思路也需要这样，我是怎么在这里来做的呢？我今天就讲我的，我就好像我今天就要准备离开这个山谷教会，那我要怎么做的呢？我会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不能拍着胸膛说像撒母耳说的我没有亏欠人，我都做得很好。我只能说我真的有尽力在做了，我确实很尽力在做，无论在传福音方面、服事方面，我很尽力的去做。但是呢，我也有责备。我的责备是什么呢？我所看到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上真的不够啊，真的不够啊，弟兄姐妹。我有责备的是你们在传福音事情上我没有看到热忱啊，真的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我是最近因为在学新的语言，希腊文、希伯来文，我每天四点起床，昨天从四点到早上十点的时候，我眼睛太痛了。然后我孩子八点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今天礼拜六你能不能带我去呢？我说今天爸爸去参加一个回天家神的宝贝孩子的一个礼拜，那妈妈呢要预备很多的信息，那今天妈妈就没空陪你。他就在那旁边唠叨，我说那等等妈妈看一下什么时间，你别催我到十点，我眼睛太疼了。我说主啊，我想休息一下。那好吧，那我就带孩子出去。我出去，他说他要去买一条裤子，我说没问题，我就带他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Target。 买完的时候出来，哎，看见有个小孩站在那里拉两个行李箱， 那两个行李箱，我一看我心就软了，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他的妈妈是我带来好几次教会做礼拜，但是因为后来他要到新的那个学校去读书，然后考驾照，他就没来了。我就心一软，我说哇，这两个人住在这个 Wells Middle School 的这个对面，然后他要拉着这个箱要走20分钟去买菜，每一次这样，当然每次他去 Costco 是我开车，他打电话我开车这样。我心一软，我说我要带他回去，但是他在那等他妈妈，他妈妈进去买牛奶，我没有碰到他，我是在衣服的部分，他买牛奶我等了10多分钟，他出来了，然后我就想带他回去，他说你知道 Rose 在哪里吗？我说那我对这不熟，那我给你导航吧，导了才3分钟，我说太好了，那我就带你去吧，我就带他去，一路上孩子乖乖的，然后带他去买鞋，买完就送他回家，我基本上2.5小时折腾完了，对我来讲时间是好宝贵的，2.5小时折腾完，但我孩子就说了一句话，我也很受激励，妈妈今天你要给我一个奖励，你买一个这个泡泡糖给我吧，就能吹大的泡泡糖给我吧，今天你做主工我都配合你今天我做主工你都配合你，平时的时候他会说啊，可能心里在嘀咕又要陪别人，你要不要接送啥的，但昨天他说他要奖励，我就想我从小起来服侍主不就是在我爸爸的那个糖的诱惑下奖励他教会吗？我都很乐意，很好啊，妈妈愿意奖励啊，我带他去买糖，这样就很开心的一个服侍。我说这个细节我是在告诉弟兄姐妹，我真是有努力在做，而且我是找机会在服侍。后来我才发现说他在车上那个告诉我说，我这两个月是我们学校的放假，我说机会来了，礼拜五就是我邀请他来教会的时刻，就是在英语学校里面，凡是华人没有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一定会告诉他周末做什么这是我的名言，你周末做什么我带你去教会就这样很容易的告诉他们你要来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山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进步或者责备你们的空间呢？有，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的传福音的热忱，只是某一部分，我没有看到你们祷告的热忱。有几次我来的时候，我到祷告会我会难过，我会哭，真的装不了，弟兄姐妹，我觉得为什么你们教会的祷告会人数这么少呢？你有想过吗？为什么你们不来祷告？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在家祷告，骗我的，骗人的，真的，为什么上古祷告会那么少人呢？就那围成一圈的座位都没办法坐满，我是很难过，反正我是很难过。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也许有一天我离开，这就是我的临别证言。我在这里，我很努力。我跟主说，我装备最好的自己，你要怎么用我，我不管。但是我看到就是，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真的不够热忱，对你们的祷告会真的没有用心。多有祷告多有能力，少有祷告少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真的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如果你们家真的离教会远，没有办法来祷告，那么你在家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但是只要你还能开车，你有这能力，你真的要来呀，因为你一个炭火夹出来你就灭了，跟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被点燃，要好好的祷告。这是我看到的，如果我说中了，求主赦免我。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是这样的话，求主给我们悔改的心哈。当我警告完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感恩也带给你们安慰，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我感谢主，我还活着，还可以做这做那，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来做。如果你们说没有时间，那你们说不过去，因为我每天我现在下的是4点起来的，2个包括英语3个语言同时进行，我太难了。但是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能够用上我的，我愿意站立起来服侍主，以此来激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名人弟兄祷告常常迟到，但是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为我的主而感恩。他不是迟到， 他是从公司下班连饭都没吃直接来教会的。我们祷告会有好几个这样宝贝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最后面，或者是说我指的最后面不是快结束了哈，都是开始的最后面的那一两个。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办法赶回家吃饭。当我听说的时候，我好得激励，我说主啊，谢谢你在教会有这么多宝贝弟兄姐妹，好几个都是这样，公司一结束都不要回家吃饭，直接开车奔到这里来祷告。但愿这一些弟兄姐妹的榜样，但愿主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来更多的爱他啊！好吧，我们就一起低头哈。我给弟兄姐妹两分钟认罪的时间。你有罪，我也有罪，我没敢像撒母耳那样说我是那么完全的人，但是我们都认罪在主的面前，主会接纳我们，主会改变我们，他为你死，没有人可以这样的爱你，你应该为他，像今天巴勒克斯说的，你应该为他而活着来摆上。你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向主认罪祷告。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我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可以做这或做那，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典。主啊，今天你把这单独的一章，这么特殊的一章放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保罗这一个人生命的分水岭，也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一定会有一篇的这样讲章。主啊，在内容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怎么服侍你的。我们自愧不如，我们只能够说主啊，你给我们还仅有的生命，保守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着，激励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光，就是盐。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将此来隐藏，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容神益人。主啊，你也借着撒母耳的责备来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一些没有悔改的地方。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我们的生命里也会有很多的偶像，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妻儿，是我们的权力产业，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把我们破碎，若是这一切不能为我们效力，反而来拦阻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宁可丢弃。就像你神的仆人所说的，我如果身上有一个细胞不是真诚赞美主的，宁可把它从我生命里面来移除。主耶稣，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主啊，在我们的教会会有这样的软弱，孩子看到弟兄姐妹没有传福音的热忱，或者说少有，因为人人带一人，教会坐满人，但是从过去的一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教会坐满或者有翻倍。主啊，这是因为我们少有传福音。主啊，我也看到我们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真的就那一些的位置没有坐满。主啊，你每一天在等着我们跟你约会，但是我们只在三餐领受你恩典的 的时候向你感恩，我们何时能够愿意付代价向你赞美，我们何时能够愿意付代价像撒母耳一样为百姓祷告，是从今时直到见你的那一刻。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了你，主啊，你宝血遮盖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爱我们，这是我们祷告的动力，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免得百姓得罪你，所以我们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主啊，你激励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让你的心意满足，让你的事工能够得以开展。主啊，也恳求你带给弟兄姐妹安慰。主，我害怕有一天见你的时候真的被你责备，但是主啊，我感恩的是你真的是依然给我们生命气息存留在这地上。主啊，你就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除去自责，让我们向着那一个标杆直跑。主啊，今天能够在整整做这个34个小时在这里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何其的宝贵，主啊，你纪念他们，这时候你除去他们的疲惫，主啊，你带着复兴，带着他们对你的依靠来回家，掌管每一辆车的方向盘有意外的平安，主啊，与他们子孙后裔同在，让他们世世代代敬畏耶和华。你给他们这么宝贵的财富，求你为他们持守，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基督化的家。谢谢主，愿意把颂赞荣耀归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就祝福弟兄姐妹，下次见。